喺今日嘅福音經文。福音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第20:27-38，請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哈利路亞，嚟到恭迎福音。说没有复活这回事，于是问耶稣：老师，摩西为我们写下这话，某人的哥哥若死了，有妻无子，他该娶哥哥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那么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同樣地，七個人都娶過他，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後來那婦人也死了，那麼再復活的時候，那婦人是哪一個妻子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耶穌對他們說：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來的世代和從死人中復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然是復活的人，他們就是上帝的兒子。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經》篇上就指明了，他稱主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為對他來說，人都是活的。這是上主的話。宣講神的話，我們就將時間交給方牧師。方牧師會和我們分享的講題是生命在他裏頭，就是時間，我們將時間交給方牧師。
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湾仔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亦都归于透过视像同我们一起参与今朝早上崇拜的每一位。正如主理石光弟兄所讲，我第一次来到湾仔堂，来到透过宣讲服侍大家，好抱歉啊，因为大小伤风，以这样很多杂声的开始呢，真是我都第一次，对我来讲。作為一個教牧，我們經常都需要出席很多不同的典禮場合。這些場合當中有些是很喜慶的，但也有一些是帶著很多的哀傷。在最近，好，麻煩，在最近我就在剛剛出席完一場婚宴之後，在婚宴上面，我自己因為跟一對新人其中一方都是相當熟絡，所以我都很投入當中的喜慶。但想不到過了幾天，就收到一位相識了很多年的肢體他安息主懷的消息。這個這麼大的轉折對我來說當然是一種衝擊，但就我所知，我有一些的同工 他们可能一口气连续几日都是需要去出席或者去主持一些肢体的安息礼拜。如果大家记得几年前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那段日子一点都不稀奇。我半点不羡慕这些同工的经验，我不希望有这些经验，但我都需要去承认不轮到我选的，不是我可以去选择的。或者人生就是会充满着这么多难以预料突如其来的事件，其中尤其是牵涉到亲友离世的冲击，哪怕是他的亲人已经在病床边陪伴了很长的一段日子，但到真的要面对对方离世那一刻，那种的窒息感始终是会杀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就算是信徒也都没办法逃避，可能是会感觉好像即时被推到去信心的悬崖边，将近是要跌落去深谷一样。死亡带给人的冲击是这么大的，原因似乎就是在死亡里面所有能够重聚的希望都幻灭了。事实上人站在死亡面前似乎是失去了所有拥有希望的权利。反过来讲，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我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哪怕就算我仍然是呼吸着每一口气，我仍然是会食会睡照样的上班上学，但是我却可以是完全感觉不到半点我活着的滋味。希望和生命是这样的紧紧相连。没错，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日还是在这个血肉之躯那里仍然是活着，我们自觉自己是活着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天花乱坠地拥有很多的希望。我们仍然可以希望会升职加薪，我们希望接下来圣诞节去一次旅行，我们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够在下一个学年的时候升读一间好的小学、好的中学或者好的大学，诸如此类。在我们社会里面，在我们世界里面，岂不是无数的生命、无数的人都是这样过着日子吗？每日开工就等收工，过完暑假就等圣诞，升了职做主任就望住个经理位。以上这些希望呢，我所数算出来的希望呢，其实完全算不上是有半点的败坏或者邪恶，是吧？甚至我们会说，如果对一个很自问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的人来说，这些希望可以是很卑微的。不过我们都要承认，这些希望当中没有一个是可以在遇上死亡的时候而不烟消云散的。希望必须由生命去承托住，而一个能够跨过死亡而不被他吞噬的希望，只是属于那些在今生已经拥有真正生命的人。而我们都同心祈祷。赐给世人生命气息的上帝，因着罪的捆绑，我们世人活在你不愿意见到的陷堕里头，但你没有放弃我们，你藉着你的爱子再次带给我们能够真正活着的盼望。我们是你教会里面的一个子民，我们感恩，我们 从基督的恩典那里领受了生命。求你以圣道事上激励我们，栽种培育我们的生命，坚定我们那份微弱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一份真正的生命，并且与人分享。求你以你的圣言帮助我们，你的话就是真理。阿们。今天的福音经课描述了有一班他们是本身从来都不相信会有死人复活这件事的撒都该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提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啊，老师，先知摩西呢就吩咐我们，如果有一个女人嫁了给一个男人，但是都未有小朋友，个男人就死了。咁呢，摩西按住摩西吩咐嘅律例呢，呢、这个女人就要嫁俾佢嘅细佬，假设佢有细佬啦，咁嫁俾个细佬，然后为哥哥呢生一个小朋友燃烛香灯。咁我哋依家呢，假如有一个女人就出现咁嘅情况，佢嘅丈夫死咗，然后第二个细佬娶咗佢，又係未有小朋友又死咗，第三个、第四个，如此类推，咁七个兄弟全部都娶咗呢个女人之后，冇小朋友就死啦。咁到复活嘅时候，呢、这个女人系边个嘅太太啊？因为七个都娶过佢、啊，呢、这个就系佢哋提出嘅问题。嗱，但我哋要留意吓，经文一开始系提醒我哋，撒都该人根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要由耶稣的回答之中去认识去明白人在死后复活的生命里面的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搬出这个难题是要藉此去证明复活根本是一件没有办法可能的事，是一个令人难以解决的，如果有这样刚才的情况那怎么算啊？所以复活是不可能的。首先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了解一下撒都该人那个问题里面所引述的摩西律例本身的意义。在此呢，我们要去认识那个意义呢，我们先要放低我们华人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当中的不同。我们听下去这个律例好像很硬意的，我们一般传统中国人。这个律例其实在当时呢要发挥一个稳定社会的功能，在古代那个近东世界，一个已经出嫁了，即是离开了父亲家的出嫁了的女性，假如她丈夫死了但是又失下无子，那就会落入一个非常凄凉的处境的了，因为本来属于她丈夫的产业由于只能够由男性家族的男性去承继，包括了她住的屋用来种的田地全部都可能因为没有仔而被她丈夫的亲属去霸占。为了避免在以色列民之中出现这么凄凉的情况，摩西就定明一条律例，使到那个死去的男人的弟弟有义务要娶这个寡妇的嫂嫂，并且将生下来的第一个男婴计算在他那个死去的兄长的名下，好使到那个兄长的血脉，我们常常都讲香灯嘛，中国人使到那个兄长的血脉能够在族谱里面得以延续，而这个寡妇亦都因为有了个仔去承继产业，而不用落得孤苦无依，失尽佢冇晒所有嘅家业。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哋企喺嗰个寡妇嘅立场睇，甚至乎我哋企喺嗰个可能系患病喺床上面，知道自己就快要离世，却无力去照顾孤立无援嘅妻子嗰个丈夫，哪怕两个人系非常之唔情愿，但系起码呢条律例系足以帮助呢个寡妇 不需要他们在绝望之中完全没有盼望，是将没有盼望的人拯救过来的一条律例，使希望可以延续下去。不过可笑的是，这条本来是 要来延续希望的律例，现在是被撒都该人拿来建构一个难题，为了要将人死了之后仍然可以有复活盼望的一个这样的盼望加以消灭，加以推翻。作为我们视野相当有限的人，我们大家很多时其实都好像经文里面的撒都该人那样，无论我们是出于恶意或者出于我们无知，我们总是会很多时候在不少的时候将一些好的东西用在坏的方面。会不会你和我都一样，我们甚至乎会用它来到摧毁希望。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不断地进步，但是就被滥用到一个地步，自然界不少的资源都几乎被耗尽，环境大受污染，我们的下一代要怎样活下去？人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亦可以被滥用到来到去达到少数人的自私目的，要其他人活在毫无盼望当中。渐渐一个又一个的本来是被欺压的，自己都变得行尸走肉。我们实在要提高警觉，因为本来要带来善良的带来良善的事物是可以不断地被滥用，甚至成为破坏的手段。假如是这样，这个社群就会好像步向死亡一样，完全没有半点的希望和生命力。主耶稣当时眼中看见的巴勒斯坦地，在地上的居民以色列民，按着圣经讲，岂不是活在黑暗死荫当中的人吗？就好像引言里面我提过，只有有生命的地方我们才会见到希望。我们可能当中不少弟兄姊妹都喜欢看电影，是吧？一个导演是不会用一片的青草地鸟语花香的画面来到表达绝望的，他同样也都不会用寸草不生的一个悬崖绝壁、死寂无声的沙漠去呈现盼望。同样在今早的引题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保罗就首先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不起，你要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保罗亦都在曾经更早的前后之前向他们提过，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之前，将会有很多人背弃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件令人相当惋惜的画面，而无法无天的罪恶权势是会张牙舞爪，甚至自命为神，占据了上帝的殿。不过就在提及到一个这么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日子之后，引题里面的保罗随即就向上帝献上感谢。为什么呢？在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保罗感谢上帝是因为信徒群体里面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作为初熟的果子，他们是被上帝的道所拯救，又被圣灵所帮助，拥有圣洁的生命。初熟的果子就是呈现出生命力的，群体有生命力就能够抱有希望。因此就算前面所提及将要来到的日子是多么艰难， 几咁大嘅迫害要嚟到，甚至乎有信徒会失脚，但系保罗仍然能够献上感恩。对比起一班会背弃信仰嘅人，保罗就尤其勉励帖撒罗尼加嘅信徒，呢班初熟嘅果子要喺真理上面站稳，要坚守佢哋所信。由呢个新约嘅引题入边，我哋睇见，纵使处境艰难，希望仍然可以喺生命入边拼发出嚟。喺我哋今日嘅世界入边，无数嘅社群，喺唔少嘅地域，佢哋都入边嘅人都系喺濒死嘅边缘嗰度挣扎紧。佢哋需要嘅唔系嗰啲重复堆砌出嚟嘅大话，而是要看到还有一丝一线的生命力，由这些生命力他们要看到希望，哪怕那一丝一线的希望之光是多么微弱都好，他都能够带给这班人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再用回电影的比喻，刚才说在悬崖绝壁那里是往往代表着绝望，但是如果镜头一路一路逼近，就在石罅那里，你见到一条草根生出来，哪怕只是一条草根，整个景象不同了，整个意境不同了。但各位弟兄姊妹，哪里来一个一条一丝一线这样的能够带给人那个知道是来自生命力，能够向死亡跨胜的一份这样的希望呢？如果不是有一份真正的能够向死亡跨口的生命，怎能够带来一份真正的希望？这份真正的生命力，岂不是应该由一个属于上帝的群体分享出来吗？可能我们这一刻都会问自己，我真的能够同人分享一份这样的生命，使他们都能够分享同一份希望吗？这样我们就看看今天福音经课下半段那里，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答案。主耶稣他首先是以复活的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是跟今生的人有价有取的状况截然不同呢，去回答了撒都该人的问题。然后他就随之引用呢，同样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那个在燃烧的荆棘里面遇到上帝的经验，去指出上帝在当中是自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三个祖先乃是上帝所认识的。作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够一直抱着一份打不死的决心在历史之中前进，完全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就是这三个人的后裔。因着上帝认识这三个人，他们不会失去盼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之所以特别和之所以重要，全因为上帝认识他们，上帝选了他们。所以上帝是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这句说话并不是跟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两班人，一班就是活的，一班是死的，然后上帝就拣了那班活的，要在他们当中做上帝。真相是，凡是有上帝在他里头的人，都是活的。是因为上帝在他里头，所以他是活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要拼尽我们的努力去活得一个，活出一个似样的生命，好让上帝接受我做他的子民。不是，我和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功劳， 以致到我哋被上帝所收纳，已经被上帝收纳成为佢屋企嘅入边嘅人，因此就有一份真正嘅生命喺你同我里边。主耶稣已经教导我哋嘅主祷文，称上帝为我哋天上嘅父，我哋系上帝嘅子女。就好似保罗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嗰度提醒，呢班初熟嘅果子都系出于上帝拣选嘅恩典，所以佢哋能够领受到使佢得救嘅福音。呢份真正活着嘅生命，唔系你同我凭住自己去获得嘅，而系因为上帝嘅恩赐。不过，亦都正如保罗，佢切切咁样去勉励帖撒罗尼迦嘅信徒，因着我哋已经蒙恩，就要喺艰难困惑、邪恶猖獗嘅日子，仍然要站稳喺信仰入边，坚守真理。每一个信徒都一样，咁样或者我哋就能够好似旧约引提入边嗰个故事嘅主人翁约伯一样，纵使受尽打击、痛苦、煎熬，甚至连好朋友都质疑自己嘅时候，仍然能够怀抱住一份对上帝不死嘅信、坚定嘅信，纵使自己面对死亡，亦都唔放弃，因为知道上帝唔会离弃自己。今日我哋嘅社会，我哋嘅左邻右里，我哋嘅家人，我哋嘅儿女，都好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佢哋继续前行嘅希望，唔系一份由人哋去施舍，亦都唔需要人批准先可以获得嘅希望，而系一份嚟自真正生命嘅希望。你同我唔需要去扮演一个能够为佢哋解决所有问题嘅角色，唔系啊。坦白讲，我唔知你，我问我自己，我自己有好多问题都未能够解决。我哋具体咁样用行动去帮助佢哋系重要嘅。我哋透过言语去分享好信息、分享福音，系同埋关怀系唔可以少嘅。但系我哋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真正赋予佢哋能够继续前行嘅希望嘅嗰份真正生命，赐过俾佢哋嘅唯有上帝自己。事实上，佢哋从来冇话呢班人，佢哋冇去表达话要由我哋手上去获得一份咁样嘅真正生命，但系佢哋有理由，亦都有权去期望。在信徒群体生自己，在信徒群体当中睇见这一份这样的生命。因此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同心同行，我们要学习在各样艰难挑战前面，我们捉住上帝赐给我们这份真正的生命，我们自己要活得有希望、有盼望，